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聆听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今天我的题目是这个生活与使命。刚刚牧师读了这两段的经文哈，这个生活跟使命这两个字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是有点不协调。好像是有一个很大，有一个很小，有一个就是悬殊的这个差异的一个感觉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说生活的时候哈，我们会想到什么？说到使命的时候，我们又会想到什么？那生命和生活这个其实是一体的。我经常说，你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带出生活的方式，也带出呢生活跟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说到这个生活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就是每一天每一日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哈，很实际的每一天都要这个很具体的一些的事情，每一天内容都差不多啊。这个一说到使命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很宏大的很神圣的一个感觉，好像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呢，这两样呢好像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但是福音呢其实就是把这两样呢合二为一了。那每个人的生活呢，我们的轨迹，生活的轨迹其实是都不一样的，非常丰富。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内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经历的事情，千变万化的啊。有人给生活呢下了一个定义啊，他说呢就是将那些头痛的那些困难哈，化成什么呢啊，就化成这个美丽的花朵，那么这就是生活，好像感觉很美好的样子。这就说明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会有很多艰难头痛的这些困难挣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的困难挣扎呢用艺术的作品把它画成美丽的花朵。上帝创造的美丽的花哈非常美，现在我们是春天，尤其在温哥华我们非常的看见这些的樱花，看见的这些郁金香，这些都开了，我们觉得生活何等的美好。当我们看见这个花开了，我们心情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困难很多在疫情里面现在感觉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们在这些的难处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的幻想。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很多的音乐，尤其是舒曼的音乐。舒曼虽然他人生里面经历很多的困境很多心灵里面的痛苦但是他的一个音乐的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向窗外看窗外那广阔的地方去看那是一种的美好。所以在艰难当中我们可以超越所以呢就有一些的文学家呀，一些名人哈，他们对生活都有很多这些至理名言。那所以呢就是我跟所有人是一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呢我们要去体会。那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巴金，他就是可能在这个文学史上哈我们都知道的。那他呢他曾经说什么呢，就是我列在 PPT 上面的许多名人他们所说的话哈，他说我跟所有人是一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是为着征服生活。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里面好像有一些矛盾的感觉。那巴尔扎克说呢，生活的花朵只有这个付出劳力才会开的。 也说明了这些生活里面这些美丽的花呢，但是要付出呢这个劳动，付出代价，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艰难，但是有花朵，那如果要让生活开花，那么就要付出代价。那高尔基说呢，世界上只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腐烂，一种是燃烧。那所以这个说的其实让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究竟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腐烂的生活，什么是燃烧的生活。我也很喜欢这个歌德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呢，相信生活，他给人的教义呢，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本书，我们看许多的书，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其实很多文学家他们写小说，那些素材从哪来呢？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所以生活呢，它比任何一本书都好。所以在疫情里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呢，最好的一本书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怎么面对疫情，怎么样在疫情里面来思想生活，来思想生命，以至于思想我们为什么活，我们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德国诗人海涅他说呢，认识了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呢，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就不能放弃生活。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生活的这个描述都很有意思，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他们就是来对生活的一些认知。那苏格拉底说呢，其实他说的这句话也很精辟的，他说无灵魂的生活就失去了人生活的价值。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如果失去了我们内在灵魂的这个价值意义，我们人活着只能说活着就没有这个生活的价值。那莎士比亚说呢，我们的使命是照亮整个世界，融化世界的黑暗。他所说的使命其实就很大很神圣。那鲁迅说的呢就更大，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哈，自古以来就有埋头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的真的是让人感受到这生活里面的这个使命，这是鲁迅对生活的一种的认知。所以我们如果把生活描述的很柔弱的时候哈，就是生活其实有很多这个柔弱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有这个很低沉的地方，也有生活里面呢有很多的艰难，有黑暗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把使命说得很伟大，那么就会感受到生活跟使命呢好像很难放在一起，不能够相提并论的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人生活，我们尤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活呢与使命当中的这个灵魂的意义。我想说的是呢，生活就是使命，使命就是生活，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叫做这个人生不然就是分割的，就割裂开的哈，就是如果生活不是使命，那么我们的生命这个生活呢就像水一样毫无味道，没滋没味的，毫无意义所以很多人这个厌世对生活，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忧郁低沉。如果单单有使命而没有实际的这种生活，那使命就变成了一个空中的楼阁，就像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使命哈。那我们所做的呢不过就是再给一个叫什么呢，行将就木的这个世界贴一个创可贴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生活单单是生活，那只是活着，不能够叫做生活，也不能够叫做人生，那就像是一根就是一棵树一样哈，这一棵树呢好像没有根一样，就是它摇摇欲坠这个，所以也像就是 纸上谈兵一样。所以我想到这个圣经里面诗篇第八篇3到8节哈，这里面非常美的一首诗，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这个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一首非常充满了对造物主的那种敬畏的这种奇妙哈。这首诗歌很美，诗人观看这个上帝的这个伟大的作为的时候，他就看见人的渺小。可是为什么人这么渺小啊，会被赋予这样的尊贵和权利呢？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这个生活与使命，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个使命呢是离不开生活的，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尊贵、荣耀这个权利啊，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所以生活呢，一定是离不开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的。我曾经在三八妇女节哈，国内的一个微信平台邀请我来分享这个女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当时的题目呢就是柴米油盐当中的一个使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实际的这些柴米油盐的这些生活当中我们女人怎么样的一个活法，那个是那一天我所讲的。那其实就是当我们在柴米油盐当中每一天有工作，每一天有许许多多的生活里面的艰难生活里面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柴米油盐这些很微妙、很微小的、很不起眼的这种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一日一日的过去，但是上帝他给我们人一个尊贵、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福音神学其实就是生活的一个神学。那福音呢，真的是就是需要在我们的每一天柴米油盐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的不是单单说出来，说出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使命这个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呢带着使命生活就是活出来，活在每一天，孩子教育、夫妻关系、人际关系、教会生活，许许多多我们要面对的很具体的这些生活当中呢，我们知道神赋予了我们尊贵的一个使命。所以带着使命生活呢，就会使我们的人生哈，不单单是生活，从生活就跳跃到人生，这个人生呢就会像耶稣把水变成酒那样的一种的生活，像酒一样的一个醇香，而不是一个平淡的一个水，没有味道的，是变成了酒一样的一个醇香。我很喜欢这个马丁路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哈，当我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这一句话。他说这个讲道是什么呢？他说讲道是一个恩典的工具，只是上帝借着我们，把神的话、神的恩典呢分享出来，所以讲道的信息呢，不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教导，也不是一个神学的教育，而是什么呢？而是呢，要使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听的、讲的、去经历和遇见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活生生的、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能够明白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耶稣想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一种的改变，一种生命的更新，然后就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呢，就应用在我们的这柴米油盐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的生命呢，要在神的道里面，就是神的话来与基督相遇，这样的讲道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的心灵呢，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可以有一个呼吸，有一个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被喂养，能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呢，就可以在很实际的生活当中，日常生活里面，与我们的这一位生命的源头、生活的源头、使命的源头耶稣来相遇。所以我们的心灵呢，是在一个真实的生活里面，可以很自由的把真理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在一个朝圣的这样的一种的人生的旅途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哈，其实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个使命和他的这种生命的样式呢，我们进入到生活的人。所以基督徒是带着福音的使命生活的人，上帝差派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使者。所以人们就要看见我们的时候呢，是真的能够看见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呢，是被神差遣活在这个地上的一群人。我们其实非常尊贵荣耀啊！你读那个诗篇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一个使者。那我们呢，是带着上帝的这种神圣的使命，活在每一天的职场当中，活在每一天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当中，活在柴米油盐当中带着这个使命，活在很实际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哈，我看见下一代，有些时候我实在是看见下一代这些危机。我们常常在探讨孩子教育，当看到下一代的危机的时候，也看见婚姻的危机、家庭的危机。找我们辅导的最多的就是婚姻的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真的是困难重重，形形色色的各样的这些的困难。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在一直在寻求这个困难当中，他们要寻求解决的方法，寻求这个解决的一个秘诀，或者是寻找一些的安慰。但是寻找到真理呢，寻找到神的道你才可以解决。所以我们最终呢，要解决这个生活里面这些危机我们就是要找到真理，我们才可以找到呢真正的一个安慰，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但是如果单单的我们就是在世界上面或者向人找安慰，那我们就会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得不到这些的盼望是没有办法的只会在我们这个在开始的阶段哈，好像你得到一些泡沫式的那些安慰和一些不实际的一些幻想，和最终我们会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彻底的一个失望，以至于绝望这是今天世界的问题的一个所在的一个方面，就是单单的寻找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安慰和这些生活的满足。我们不要真理，我们也不要使命，我们不要使命的人生，我们单单的来享受生活，来满足自我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着撒迦利亚书这里面哈，撒迦利亚这个书里面的一节的经文呢，还有呢马太福音的最后的那个大使命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生活跟使命，我们怎么样的活我们怎么样的在生活里面看见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以至于我们很实在的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下一代，看见我们身上的耶稣看见我们实在是被上帝差来的一批人。如果从我们身上看不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看不见这些我们真的是被上帝差来代表他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传福音，我们都没有办法带我们家人另一半或者我们的孩子来传福音。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需要我们去思想的问题。那撒迦利亚书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书卷， 今天我不是在讲这本书哈，我只是讲其中的一句话。它里面呢，其实有预言，有劝勉，有意象。它激励人是重建圣殿，恢复敬拜的生活。那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所纪念的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祭司，蒙召做先知。他跟这个耶利米和以西结是相同的，他跟这个哈该是同工。那今天我特别的分享呢，就是八章二十三节，还有这个马太福音大使命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从里面呢来领受神今天要让我们思想的，也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尊贵荣耀的一个福音大使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有实际的一个应用。那上帝其实所造的这个世界很丰富，我们以为只是一个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有形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被我们的这个肉眼所看不见的那个无形的世界所环绕的，这个是一个无形的世界所以这看得见的世界是很有限的那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呢，环绕着这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无形的世界呢就是只有透过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我们才可以看见一个更丰富的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而带着上帝所赋予我们的那个使命，为了那个更丰富的看不见的那个世界而生活的。那这个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里面说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从这个列国诸族当中呢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这十个人哈，十啊，在圣经里面其实通常是代表的众多的，或者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很实际的哈，十这个数字。那拉住这个衣襟呢，意思就是寻求这个恩典啊，一个保护。他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啊，就表明神的这个百姓他的生活，就是这一批人的生活呢，就是神的一个见证。刚刚我说我们是代表着神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的，我们是被神差遣代表他来在这个世界生活的。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呢，就吸引了外邦人那个归向神。所以就是在以赛亚书我们现在正读的里面，其实也是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生活的见证可以吸引外邦人来归向神的。就像这个亚伯拉罕、以撒、约瑟，他们活出的那种神同在的那个见证一样。所以外邦人呢，就通过他们的见证来认识神。那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神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里面特别清楚的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他有多好，是神在他身上行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他对神的一个顺服，然后他活出来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呢，就吸引万族因为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因为亚伯拉罕我们被神祝福的。所以这个应许呢实在是很宝贵，所以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呢，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成为神在地上能够吸引万邦来归向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要看呢，就是神怎么样祝福他忠诚的百姓，然后呢就使得他们也加入这样一个蒙福的一个被祝福的神的这个天国子民的一个行列哈。那他们对神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渴慕，然后呢这里面呢就用一个动词的，就看得出来，就是表示 一个什么呢？拉住这样的一个动作哈。我这里面就是让大家可以很形象的，就是看见什么是这拉住衣襟啊。这个旧约里面摩西抓住蛇的那个尾巴，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四节里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个动作，是一样的一个字，都是拉住啊。旧约摩西抓住蛇的尾巴，还有呢，在撒母耳记上17章35节，那里面呢是大卫抓住狮子的胡子，啊，都是用的这个字，所以拉住衣襟呢，让我们有一个开动我们的想象力哈，就是一个很象征的一个动作。他们要求分享这一批人的那个祝福，要求就是来这个分享他们的这个恩惠啊，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跟他的子民、他的选民永远的同在了，所以也是以马内利一个具体与永恒的一个实现。那今天呢，神就按照我们这个罪人的这个本相啊，他接纳了我们，所以使我们呢可以称为是至高神的一个儿女啊。神的这个恩典就是既照着人的本相呢来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这些罪人、软弱的罪人啊，也是呢赐给人这个成圣的能力，就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呢，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腓立比书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在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呢，是很弯曲、很悖谬的、很黑暗的。可是我们呢，就像一束光，明光照耀，然后把我们生命的生活的这些方式呢，可以把耶稣基督、把神的这个生命的样式、这个生命的道呢，可以活出来、表明出来。所以真正的这个敬虔的一个生命呢，是一定可以吸引别人来认识神的。我们不可能信了主之后，我们不会影响我们的家人，不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来归向他的。虽然有一个过程，人认识神有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改变有一个过程，但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生命活在地上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影响力的。如果你信主几十年，一个人都不能够影响待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原因在哪里。在我信主之前哈，我很喜欢读这个长篇小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小说迷啊，读很多小说。那其中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呢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个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这本书里面所写的。那个时候啊，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到今天我都觉得，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哈，就是读到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那个时候我都不懂得什么意思。但是我只是一种的感受，就是很神圣，这是一个使命，我们人生要有使命的。虽然我不懂当时什么这个是要奉献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业什么才是解放全人类啊，我根本真的是不懂什么是这个斗争啊。虽然文革的时候我经历我父母的这个被批斗啊这些但是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叫做解放全人类。但是我被这一种神圣的这一种奉献的这些小说里面的语言和他们的这些事情呢所感动的，直到我信主了以后，我才明白我该奉献给什么，我的事业是什么。我刚信主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就是当大家敬拜的时候捧着那个这个什么诗歌本呢，那时候是在我家里的一个家庭教会。我经常带领 大家在前面祷告啊什么。所以我特别常常选的一首诗歌就是奉献一生为主，这个赞美诗每唱一次哈，哎，我就心潮澎湃的那个感觉，这可能也是我这个特别的心灵里面的那种容易激动的那种人，然后就非常感动。感动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活着，以前我不懂的，我只是一直在潜意识里面说我要奉献给一个什么事业，但是我选来选去，我做美术评论也是很投入，可是我觉得如果一生都奉献在为画家们包装写这些艺术评论，好像也不是我所想象的，也不是我觉得很神圣的事业所以当我唱这一首奉献一生为主的这个赞美诗的时候我就明白我为什么活着就像我常分享的，就是马可吐温的那一句话，人一生有两个日子，一个是出生的日子，一个是知道我为什么出生的日子。所以当我信主了之后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出生，我为什么活着。那个时候唱的时候觉得我的人生还很长，好像30多岁后面好像我觉得会活很长好像奉献我的一生给主呢是让我感到很神圣很荣光的感觉呢终于找到一个真理，找到我人生的活的目的。可是现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触，因为已经奉献给主20多年了从奉献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后悔过，虽然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让我说下一辈子我要做什么，我还是这样的选择。但是现在唱的时候呢，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人生很快就过去了，20多年转眼就过去了，我们人生很快就会过完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快过完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从唱这一生奉献给他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转眼20多年，那接下去还有多少呢？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唱的时候每个人不一样。我在唱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到一生过去一大半了我现在剩下的是残生快60的人就是感觉你要随时的预备见主，尤其在疫情里面我说最好的这个疫苗就是我们随时预备好见主，什么时候没办法的时候，神接我走了，那个是完全的一个释放，完全的一个安息，完全的一个享受，一个保险那这个其实我这个周四又是3个月一次的这个癌症的复查，每一次的检查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的考试，而且呢，神很奇妙，都会提醒我的残生在主的手里面，如果残生还不带着使命生活呢，我们还是早点回天家的更好。所以在地上活的时候呢，就是要让神借着我在地上不白占地土的这样的时光里面完成他要我做的事情神在我身上使命如果没有完成，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接我走，无论病成什么样子都还有力量可以带着使命活着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做都做不完的这个前一阵子呢，这个单身弟兄姐妹要我分享，那之后呢，我没有想到他们组成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单身弟兄姐妹的一个群呢，一下子80多人其实我已经有3个单身群了，很多的单亲的家庭，很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这个新的群在几天之内，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很有限的头脑，80多人不断的进来，真的是跨越时空，跨越地点啊，也跨越教会，然后大家很让我感动的是自发的组成了侍奉的同工团队，有家的人纷纷的也进来说我们有家但是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单身的单亲的弟兄姐妹，我非常感动，就是 这样的一种的热情让我感动的，就看见让孤独的人有家，神是一个非常怜悯的神，看见这个世代的这个家庭的建造，婚姻的建造是极大的一个人生的需要。这个，但是我在里面看见了一个现实里面的一个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男女不成比例，这可能是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个写照，不管是在中国、美国、在北美哈，在世界各个地区，你看到的华人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不成比例。所以有姐妹就担心，她说我们就慢慢的会变成一个姐妹的一个群了。但是我也看见许多弟兄姐妹把弟兄们加进来，然后呢要给那些还在流浪在外的那些这个男人们男士们传福音，这也是我们姐妹们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特别要为弟兄们祷告，要承担这个大使命，弟兄们要起来啊，让神的国里面要添这个男丁啊，男丁啊，也激励我们姐妹们呢，多多的为弟兄们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为我们的福音大使命祷告。我想今天我们的人生需要有清楚的一个活着的意向啊，因为意向啊，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呢，能够提供这个热情的动力。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个是箴言书里面所说的。英文的直译呢，就是没有意向，民就灭亡。所以呢，让主呢，这个真的是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再一次的更新，再一次突破，再一次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兴，而不是喊口号。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说呢，这个当今我们的教会呢，好像很多的这些瓶颈，但是我觉得呢，瓶颈并不可怕啊。这个多年来我的这个侍奉，我发现哈，比瓶颈更可怕的是瓶塞。所以这个图里面很形象的让我们看见，当一个瓶子被塞住的时候啊，没有希望改变的，你就自我满足，看不见自己的那些问题，就固执在自己认为对的那些事情上面，然后就会造成了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和教会里面的很多不好的这些见证。这个图片里面就看见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就在调节这个对立的、吵架的、纷争的。其实呢，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这个身体冷却了，就表明呢，我们没有生命了，我们都没有一点热情，没有一点的那个对福音使命那种感受和那个迫切感。你看见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单亲的家庭，很多的需要，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有这个热情进入到那个群里面，然后我把自己摆上能够就是奉献一点点的时间也好背后默默为他们祷告也好，就是如果没有热情啊，身体冷却表明没有生命。所以教会需要有生命的见证，有一个活力的见证。我们虽然很有限，不能做什么，但是看小孩子的那五饼二鱼，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很有限，可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他要的是我们这一颗心是活着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他活在这个世界。所以相信我们今天虽然活在一些瓶颈的里面但是呢还有机会呢，可以在主的面前呢带来新的突破。那我们要求主呢要带领我们不断地往前走，把生命使命可以活在每一天非常细小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可以每一天很实际的活出这样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动力，这个生命是活着的。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代表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活在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那个活法呢？我们真的是的确需要我们的教会的复兴。 我发现哈，当今的世界每年的一个新增的人口哈，就不断的增加，远远的超过今天这个所有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姐妹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似乎我们永远都赶不上世界人口的增长。所以呢，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深入的反省，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在地上短短的年日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忘主恩呢？就是为主能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让别人看见我们，就看见神他莫大的一个生命的活力。然后我们要求主啊，不单单是复兴教会，教会是你我组成的，求主呢复兴我。我们常常为世界祷告，为教会祷告。但是我这个人呢？如果我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先要为自己的生命问题来祷告。我就是问题的这个图片哈，我放在这边。其实我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自身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个英国的作家、文学家哈，这个他这本书里面他说我就是那个错误。所以我们人呢要。要看见，要首先不要为那么大的一个使命祷告，不要为全世界祷告，先为我这个人，我怎么样能够复兴？我这个人复兴了，活了，我身边的人就活了。我这个人不能够活，我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死了，活成了一个律法，活成了一个就是让别人看不见的、不羡慕的。我们下一代不危机才怪。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反省，今天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所以我就最近非常的在这个方面来思想，就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对我来说哈，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客观的意思呢，就是，就是说呢，主耶稣的同在，他会持续一直到世界最后收尾的那一刻，这个也是我收尾的那一刻，他跟我同在，是持续的。那么到了世界的末了的那一天，再讲同在就不再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就可以亲眼的看见神。就能够跟他有直接的面对面的一个实体的同在。今天我们在线上不能够实体同在，我们跟神也不能够实体同在。但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可以跟神实体的同在。那个时候再讲神的同在呢，就没有意义了。那个是一个真实实际的一个同在，而主观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他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是不会改变的。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大使命呢，不是某些人是门徒，是万人，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应该是门徒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他就出现这个以马内利，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那一位至高的这位神。他成为一个婴孩，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面，在地上他生活了33年半，然后呢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也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降生，他在地上所经过的33年的岁月里面，他这个所走过的这个路。他所讲过的道，他所行的那一些怜悯人的神迹、医治人的这些事迹啊，这些的生活的痕迹，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让神跟人合一啊。所以他就是因此成为了那个连接桥梁的那个道路。所以上一次我在分享让孤独的人有家给单身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有家，他自己把家给舍了，他自己成为一个流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你， 和我，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那所以我们注意到耶稣用这个父的这个称呼哈，有的时候呢用神，用神的称呼，甚至神跟父会一起出现。比方说在约翰福音14:1-2里面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就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哈，他怎么又称呼神，然后呢又称是父呢？那我们就看到你们信神和在我父家里，这中间有一句话说也当信我。当耶稣把他自己放进这句话里以后，神就变成了父。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没有说像神完全一样。像神完全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像神他不是我们的父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宗教的事情。像父完全一样，那就是一个讲的生命，神的儿女跟父亲的那种爱的连接，一种生命的一种传承。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有什么样的这个生命呢，就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戴德生的这个后代，这个戴季宗牧师哈，他就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的信仰啊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就要改变你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改变，我们不可能不悔改。所以当我们信主许多年日的时候，我们仍没有生命的一个翻转，让别人觉得你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会跟一些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说，我觉得我跟我家里的那个基督徒差不多。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就是我们信仰有问题，我们信的有问题，那真理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领受的真理呢会有偏差，所以造成了我们信出了问题。那我们所以就要审查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给自己传福音，而不是给别人传福音。当我们不断给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给别人传福音，才能结这个福音的果子。那福音永远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命啊，这是我们的根呢啊，耶稣永远是福音的一个中心，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当耶稣降生，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的时候，那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和人在一起，这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哈，我们追求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有一个词叫做天人合一。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我们已经处于这个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了吗？我们跟神本来是隔离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位道路、真理、生命，把神和我们连在了一起。所以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两节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节呢，不单单只讲天人合一，还讲了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天人合作，天人合作，就是人跟神同工。那么天人合一是福音的中心，那天人合作呢，是福音的使命。那天人合一的这个对象呢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那天人合作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是全教会。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不在大使命里面，我可以不承担使命的。所以在这两节里面，主耶稣在提醒我们要感受主的同在。那主的同在是一个神的应许，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徒， 有生命的基督徒，那主的同在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但是我们常常这样祷告呢，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每一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聚会前，我们都会这样祷告啊，我们都成了口头语了，就是求主与我们同在。早上灵修的时候打开圣经，然后我们也会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现在我要来读你的话语。那意思好像是说我睡觉的时候他可以不同在，所以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仔细的思想这个问题在哪儿。我们祷告的时候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开始就说出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跟谁祷告，要肯定我们跟谁祷告。但是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已经好像成为口头语的时候呢，好像没有意义了，已经是朗朗上口啊，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术语啊。那我们这个有没有真的意识到我们的祷告呢，是我们把天和地连在一起，把你跟我，我们跟天上的父连在一起，他是我至高的为我舍命的这位父，我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祷告真的都是我们应该珍惜的。尤其在教会祷告会，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愿意来教会祷告会，我很不理解，他是我的父，现在我全家来到他的面前，我怎么能够不珍惜呢？哈，我跟他的这个关系不单单是头脑上的一个关系，他是我亲爱的救主啊，他是我为我舍命的一个主。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做手术之前呢，我们就在 Zoom 上面一对一的这样的祷告，每一个祷告就是把天跟地连起来，把爱我的那位主，为我流血的主，我们用这个感情没有办法来表达的，我们跟他说话。所以求你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的思考它的真实的意义。所以我列在这边有四个方面可以提醒我们大家来思想，就是我们要求主呢，让我们感受到主的同在。这个同在呢，虽然已经是事实，但是这个同在能让我感受得到吗？当我们讲到感受主的同在的时候，就让那个同在成为我现在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与生活的那个经历。所以在创世纪28章16节里面就讲到雅各，讲到雅各什么呢？大家肯定都很熟悉，讲到这个雅各醒了，睡醒了，他说什么呢？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求主把这句话真的是要刻在我的心里面。雅各在那里亲自的经历了神的同在，而且呢，跟神之间有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他醒过来说了这句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好像还在昏睡，没有醒，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他同在吗？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同在的时候，马上就有几件事情让我们会经历的，就是他要会帮助我们胜过孤单。就一个单亲的家庭，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孤独这有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她这么多年很孤单，当我分享让孤独的有家的时候，她说触碰了她的泪点，她到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还在跟我交流，就是一直在流眼泪。就是孤独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病症，孤独是很多人一种心灵里面的一个需要讲孤单呢，不是说一个人好像到一个孤岛上面，好像只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他才有这个孤独感。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孤单呢，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孤独，是在一个繁华喧嚣的里面，你看起来很热闹，可是却很孤独。但是当主耶稣与你同在，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还会孤独吗？不会的，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不能够跟人讲的，我都可以跟他讲，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随时可以向神倾诉的。我们的祷告会就是全家全教会一起向神倾诉，来到他的面前，天与地连接。因为他的同在呢， 我们就会谨慎我们的言行。那我们的眼睛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看着我们的孩子哈，这个小我儿子小时候他在操场上玩，我的眼睛不看别的孩子，就看他，我就怕他摔了，我就眼睛不停的就盯着他。但是神的眼睛呢，一直看着我们。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有平安，不孤独。我们的环境再恶劣啊，再生病，再身体痛苦，但是我们仍然平安喜乐。就像彼得前书里面说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啊，因信他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种喜乐是神同在带给我们的。他真的同在，我就感受到他的同在。所以在我做手术的时候，我仍然感受他的同在的时候，就可以喜乐，就可以平安。啊，有人说，我们服侍的时候哈，很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认劳，但是我不能够认怨。什么叫做认怨呢？就是我流汗可以，流泪就过不去。所以跟这个流泪呢，是跟这个什么呢？是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认怨。那跟事情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认劳。所以叫苦这个苦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吃可以流汗，但是我们不想流泪。受冤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认怨。很多时候呢我会发现流汗我自己也是这样，流汗可以，我怎么累都可以，但是受冤流泪很多时候受不了，但是神也让我学习突破了，所以我特别的清楚的感受我的生命也在成长。所以在侍奉的当中哈，这个做事情没有问题非常开心。但是为什么我们侍奉主很开心呢？因为我们是在为那个万王之王工作呀，那个动力是不一样的。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哪怕做一餐饭可是受冤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喜乐可能都会受阻碍。所以神同在呢，会胜过这些你忍不下去的一些的冤屈。所以神的同在就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当我们感受神同在的时候呢，就可以胜过犯罪。我们都熟悉一句古话哈，举头三尺啊，有神明，就是神距离我们很近的，但是人跟神总是就像疫情时候我们保持这个距离哈。这个神的同在呢很多时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但是这一句话里面的潜台词就是现在我要聚会了，我要读经了，所以你可以跟我同在了。那其他时间呢好像就是我自己做主，在柴米油盐当中我自己做主，所以家人看不见我生活当中的主耶稣他的同在的那个生命。所以当我们说感受主同在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真的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在主面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所以就像雅各睡醒了说，神真的在这里这是何等的可敬畏的。所以敬畏就带出了敬拜和侍奉主的一个生活，所以敬畏就带出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也带出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呢，有时会不小心讲一些就伤害别人的一些话以至于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出来那么狂傲那么伤害人的话。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目中无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目中无神的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在神面前必须信有神。有些时候我就想，我们基督徒哈，有些时候是无神论呢，神在这儿，你居然敢这个样子哈。所以因为我们只有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才求主同在，所以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分分秒秒感受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讲生活与使命。那我们的生活与使命是一体的，不是两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就是要看见神同在的这个真实，能够看见他的同在，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的生活就会带着使命活着这个 当你在家里面随便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到那时候神跟你同在吗？神跟我同在，我怎么样能够这样讲话呢？啊，除了感受神的同在呢，啊，这个是一个基础。那我们还要这个享受他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都经历过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啊，是那是痛苦的。只有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啊，因为我跟他聊，他不会去告状；我跟他聊，他不会批评我，他也不会怎么样定我的不好。所以是一种享受啊，神跟我同在，我们要有一个享受。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那时间过好快啊，所以就是我们要体会这个享受神的同在。灵修的生活，我们读经生活，其实都是在享受神的同在。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总是提醒我说你不要太累了，我说我真的心一点都不累，因为我在享受这个过程，每做一件事情神跟我同在，你就不累啊。还有呢，第三就是要见证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反省每天是不是能够把他的同在呢，在我们的生活的一言一行里面，让别人看到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活法啊，看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真实的啊。正如这个主说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啊，这里面主耶稣没有说叫他们听见你们的好道理，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这个身教，对孩子的教育跟身边的人传福音，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口传，是我们的生命，是盐是光，不是做盐做光，不是做给别人看，是就是这个生命，我们的所事比所做的更重要啊。主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小提琴，也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钢琴啊，这些都虽然很美啊，但是他也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敲锣打鼓的鼓，虽然鼓可以振奋人心，也没有说这个你们是世上的一个艺术作品，没有，他说的是光跟盐。光跟盐的特点就是最直接的发挥它的功用，而且是默然无语的，在生活里面必备的。我们可以没有一幅艺术作品，可是我们不能够没有盐，也没有光，我们就活不了啊。所以让我们能够直接的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真实的见证他的同在。所以撒迦利亚书这里面8章23节，刚才我们读的就是那十个人呢，就拉住他们的衣襟啊，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见证主同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幅的图画。所以你要仔细想这一节的经文跟福音大使命是联系的。所以这一幅图景呢，我盼望能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人们因为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教会，就看到主耶稣活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就看见我们，就拉住我们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神与你们同在了。我们的下一代看见父母亲，就说你们所信的神，我也要信。最后，我们呢，就是要传扬主的同在。所以保罗说哈，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保罗来讲呢，这个与他同在的这位主，就是他用一生去传扬的最重要的生命啊，也是他的使命，就是生活与使命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需要呢，神帮助我们今天感受到他的同在，享受他的同在，见证他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可以传扬出他的福音，就是传扬出他的同在。感受主的同在是一个生命的操练，享受主的同在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见证主的同在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翻转的见证。那传扬主的同在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跟使命。最后用一节经文做结束，就是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是在出埃及记33章里面所讲的，这一句话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今天很多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身边有许多真的是家庭的重担，孩子教育的重担，太多的重担，但是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同行，同去。同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去做工吗？是去打仗吗？不是的。这个我们做工，我们打仗确实需要神的同在，否则我们没有力量的。但是主没有说他与我们同行同在是让我们做工成功，打仗得胜，而是说要使我们得安息。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安息，太需要安息了。所以今天我们太急着打仗，急着做工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来做神的工作那个是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的，那是很累的，那不是人干的。但是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在享受就不一样。有这么多的需要我去做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做呢？是神带着我们做。所以我们都希望成功得胜，但是神要我们得安息，而不是成功，也不是得胜。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面前来，他就给我们得享安息。这是主耶稣对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侍奉主的人所说的我们跟这位全知全能全爱这一位父生活在一起他就像老牛在前面走，我们这些小牛跟在后面耕地，跟着走就好了。他怎么做我们跟着走，他就拉着那个篱笆，我们就像一个仰泳这个仰泳这个图片哈这个就是你如果知道怎么仰泳哈你就知道这个很形象的，就是我凭着信心往前走，你就看着天然后你就不会离开那个轨道所以就是我们希望神跟你我同在呢，是感受到的，是经历到的，是见证的，是传扬这样的同在。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使命，也是我们的生活跟使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得安息。得安息的一个非常甜美的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很辛苦，但是我们心灵那个安息在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很长，我们就是其实就是简单的在你面前向着这一位你为我们舍命的主，我们把心敞开把今天我们从主而来的这个一点点你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点点的感受，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听的跟讲的我们一起的来享受你跟我们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见证你的同在，让这个真实的感受求主让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真实的感受你跟我们同在，我们有享受你跟我们同在，可以有力量见证出你跟我们同在，也有主你给我们圣灵的恩膏可以传扬你的同在。愿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这位主听我们在你面前今天的分享的信息和我们从心底发出来的感恩。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的教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